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月20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中共反人类罪的明证，死亡指标，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56亿7000万年的期盼。接下来的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回家过年，喜得真言病痛消。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告诉您如何做跟瘟疫无关的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如何做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啊。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他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而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7次都是阴性，第8次才是阳性的。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瘟疫的目标是谁啊？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许中国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散播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指主管散播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1年湖南省法轮功学员被当局迫害概述，累县冤狱福建法轮功学员陈恒再遭非法庭审，曝光云南省几任610头目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根据明慧网报道的信息统计，2021年湖南省法轮功学员因为信仰真善人被中共迫害，吕松明、李俊之两人被迫害离世，贺祥姑被迫害至生命垂危，靠呼吸机维持着生命特征，李志刚、蒙凯等29人被非法判刑，181人次被绑架，309人次被骚扰，17人次被关洗脑班迫害，总计至少538人次被迫害。由于中共网络封锁，不允许家人探视、暗地迫害等原因，还有许多没有报道出来的迫害事实。据明慧网报道，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法轮功学员陈恒先生历经多次非法关押迫害，2021年12月16日再次被法院非法庭审，目前陈恒仍被非法关押在连江看守所。陈恒40岁左右，他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从18岁起就经历了一次非法劳教，两次非法判刑。1999年10月，陈恒因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非法拘留。11月他再次进京上访，途中在火车上被拦截，被劫持回福建，后被非法劳教一年。期间狱警们对陈恒大打出手，使用电刑，长时间罚站，不让睡觉，双手吊铐，关禁闭等手段长期折磨。酷刑折磨之下，年仅18岁的陈恒被打至昏死，而后精神失常，曾被送入福建福州建新医院医治。2008年5月，陈恒再次被福州市公安局国保警察绑架，同年11月，陈恒被福州市鼓楼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半，被非法关押在福州监狱。期间陈恒曾被吊铐最长一次是15天14夜，他手腕的肉都被吊铐磨烂了，后来又被剥夺睡眠，经常半夜两点左右被拉起来，强迫站在最冷的黑夜里，种种非人迫害手段导致他再度精神失常，警察把他关进犯人医院，强行绑在床上不给治疗。2012年冤狱期满，陈恒回到家时精神恍惚，目光呆滞，夜里睡觉经常发出惊恐挣扎声，即使这样中共警察仍然没有放过他，经常上门骚扰监视居住。2021年7月，陈恒又被连江县城关派出所警察绑架，11月15日长乐检察院非法起诉他，他坚决否定强加的罪名，拒绝签字，抗议检察官的不法行为。期间陈恒家人为他四处奔走，申请撤销案件，提出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但都没有收到任何回复，为此家人很为他担忧。据明慧网报道，1999年6月10日为了避开国家宪法和正常的法律程序，在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的直接命令下，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办公室。该机构从成立、组织结构、隶属关系、运作和经费的各个方面，都打破了中共政府的现有构架，拥有超出中国现有宪法和法律的权利和任意使用的资源。这个不具备任何法律依据的组织，在性质上与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革小组相似。610外表上是一个挂在政府系统的行政部门，实质是一个凌驾于宪法之上，操控指挥各级政府、公检法司、军队、劳教所、监狱迫害法轮功的黑手。610执行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血腥政策，在精神上为了迫使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使用了包括破坏中枢神经药物、强行洗脑、送进精神病院等手段。为了在经济上搞垮，采取了开除公职、扣发退休金、罚款、抢劫私人财物等办法。为在肉体上消灭，610人员直接操控指挥警察、武警， 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抄家、绑架、关押、劳教、判刑，直至迫害致死，直接操控指挥洗脑班、劳教所、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用强行堕胎、高压电棒机、钉竹签、坐小凳子等酷刑折磨，活体摘取器官等等，古今中外闻所未闻的暴行。610还滥发文件，非法剥夺法轮功学员及其子女参军、考学、报考国家公务员、当医生、教师、干部以及退休权利。610还有直接决定处理法轮功学员公职、领取退休金、低保的权利，有决定企事业领导干部撤职、升迁的权利。根据明慧网数据显示，自云南省610办公室成立以来，担任610机构负责人的先后有陶国相、盛云富、周发红、孙大红、千叶明、李信明、蒋平、黄正红等人。至今先后获悉云南省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包括建水县临安镇副镇长孔庆煌、玉溪市妇幼保健院主治医师沈月平、昆明市农民残疾人杨苏红等59名法轮功学员。多人被迫害致残，有2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关押、洗脑、劳教、判刑，其中473人曾经被非法劳教，547人被非法判刑。刑期最长的是蒙自市法轮功学员何连春，累计非法刑期21年。判刑年龄最大的是86岁的工程师李培高，目前仍被非法关押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3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印度法轮功学员办网上免费交工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近两年以来，武汉肺炎又称新冠病毒蔓延全球，很多人的正常外出受到限制，被困在家中，很多人感到惶恐，不知所措。在这个动荡充满不安的时期，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一位副校长卡尔帕纳罗哈尼找到了让他身心舒畅的良方。罗哈尼说，我现在每天早上练五套功法，这让我感到平静清醒，让我身体健康，有更好的睡眠，我感觉棒极了，能学到这功法真是太幸运了。原来罗哈尼参加了由印度法轮功学员在网络上举办的免费法轮功教功班。据统计，在过去的两年里，约有5000多人和罗哈尼一样，在网上参加了免费法轮功教功班，学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这一切始于两年前，来自印度孟买的法轮功学员艾查纳看到儿子上网课而受启发。在封城期间，虽然很难面对面教五套功法，但是可以运用网上视频会议的软件，教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就连那些没有电脑的人也可以通过手机连线参加。艾查纳于是联系了其他法轮功学员，大家认为这个方法很好，因为学练法轮功能够帮助人保持平和的心态，增强免疫力，这对被困在家中几乎无法外出的人们来说，犹如看到了希望之光。正如法轮功网上教功的介绍中说的，法轮功是化解压力的良方。据统计，有12000人报名参加了这个网上免费教功班，还有上百万的印度人获悉了这个讯息，听闻到法轮功。印度法轮功学员通过社交媒体等渠道传播的关于网上学练法轮功的消息被上百万人阅读，脸书上介绍学法轮功网课的短片在一周内有近16万人次观看， 还有一些企业和学校集体报名参加网上教工班。印度法轮功学员打算进一步扩大网课的覆盖面，让更多人知晓学练法轮功。他们真心希望所有在网上学练功法的人能在这个因武汉肺炎而动荡不安的时期身心受益。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023亿。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中共反人类罪的明证，死亡指标。请听时事评论，中共反人类罪的明证，死亡指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4日。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有各种各样的指标，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交通罚款有指标，税务摊派有指标等等。可是您知道吗？中共监狱看守所竟然还有死亡指标，说简单点，就是要定期杀一定量的人。想想中共历来的政治运动，也不难想象这种灭绝人性的死亡指标是存在的。从当年的三反、五反、反右，一直到文革、六四等等，中共杀人无数，特别是中共过去强制推行的计划生育中，有近亿的腹中婴儿和已经临产的婴儿就被中共指标给夭折了。再看从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发起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曾公开叫嚣要3个月消灭法轮功，对法轮功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于是每个劳教所的死亡指标就这样产生了。这里仅举几个案例。法轮功学员陆信国先生于2003年10月的一天被上海市第三劳教所在仅一个小时就给活活殴打致死。事发当日被警察打得遍体鳞伤而且已经无法行走的陆信国再次被警察唆使的劳教犯拖进了一个房间。打手们把门窗紧闭，把电视机音量开到最大，再用毛巾塞住陆信国的嘴巴，接着对其实施暴力殴打，最终导致陆信国死亡。然后劳教所匆忙将遗体送去火化。这个劳教所中队长向建中公然说，劳教所有死亡指标，尤其是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打死了他们也不怕。2007年3月北京奥运前，中共前公安部长周永康向全国下达了新一轮严厉迫害法轮功的命令。吉林省大安市政法委书记610主任刘云华在会上公开扬言，上边有令，奥运之前要杀一批。随后大安市警察绑架了吉林油田红岗采油厂职工法轮功学员沙乃义先生，第二天便将沙乃义迫害致死。据调查，沙乃义被绑架后一直遭恶警刑讯逼供，第二天下午警方制造了沙乃义从大安市公安局三楼窗口跳楼身亡的假现场，然后警方执意给沙乃义家属20万元封口费，将沙乃义遗体强行火化结案。其实大安市公安局三楼窗口较小，而沙乃义身体较胖，在有警察看守下，沙乃义是很难自己从很小的窗口跳出的。当时警察还假装送他去大安市第三医院抢救，医生检查时发现沙乃义五脏已破碎，满肚子都是淤血，什么也看不清，医生说这人早已死了。在明慧网以死亡指标查询，总共找到286个结果，就是说相当多的看守所、监狱对于死亡指标一事根本不避讳， 直接威胁法轮功学员。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还有一句话叫做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我们一起来看看那些因为残酷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人员的例子。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公安局长杨春月在官职奖金的利诱下，做了赤峰市610的头目，在赤峰定了多个死亡指标，并亲自指挥赤峰市各旗县区对法轮功的迫害，造成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包括周彩霞、郑兰凤等。没多久，杨春月28岁的儿子杨智慧开车钻入停放在前方的大货车底下，头盖骨被掀开，当场暴毙。杨春月的妻子痛苦得疯疯癫癫，还长了脑瘤。2014年3月，杨春月本人在骨癌的折磨下疼痛而死。再看另一起报应案例，原徐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政法委书记李开文任职期间，积极配合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的灭绝迫害政策，利用政法委职权凌驾于法律之上，整合徐州市公检法司一条龙，不遗余力迫害法轮功，筹划授意大肆绑架法轮功学员，下达死亡指标，暴力转化法轮功学员等，是徐州地区残酷血腥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主谋之一。正所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2019年11月，据江苏省纪委监委消息，李开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胡诗民曾经任职开封市司法局610办公室，市政法委、卫市县委政法委书记等职。2005年3月，法轮功学员张扎根先生被市大兴派出所恶警从家中绑架，被非法判两年劳教，但是仅三个月就在劳教所被迫害致死。这场虐杀竟然是为了达到胡诗民制定的死亡指标。现如今，胡诗民遭恶报，身陷牢狱。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奉劝仍在参与迫害的公检法司以及610人员，不要为一时的利益而让自己的良知泯灭。孟子说，人性之善也，有水之就下也。人性是向善的，除了努力行善避恶，没有第二条路。在这历史巨变的关键时刻，希望每一个人都认真思考自己的未来，智慧而明智地保护法轮大法修炼人，给人退路就是给自己的退路。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中共反人类罪的明证，死亡指标。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活体摘除器官，深入寻常百姓家。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2019年推特上一段拍摄于中国大陆的视频引起了推友们的关注，视频中是一个拐骗幼儿的少年人贩子在拐骗儿童时被抓到，刚送进小区保安室里时亲口对保安承认， 他哥哥在四川拐骗了五个小孩，并且都杀了。保安问他是不是杀了卖器官，他回答说是。这段视频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大家猛然间发现，中国盗取贩卖器官的恶行竟如此猖獗，猖狂的器官贩卖者似乎无处不在，稍不留神，每个中国人都可能成为他们眼中的猎物。然而，此情此景虽突然，却绝非偶然。早在2016年，就有移民美国的红二代在海外披露，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已经在中国大陆全面铺开，活摘的对象也已经扩大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刹不住了。他所提到的开了这个口子，指的就是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在他的博文中写道，对某一气功团体和异议人士进行器官摘取和尸体加工的指控，不能让我父母独自承担，那是当时上面高层有相应政策，特别是得到了某首长的支持，是当时大气候下进行的，全国各地许多部门都在做，公检法部门、军队、医院都在参与，只不过他俩开了头，要死大家一块儿死。为摘取器官而杀人的罪行并非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开始的，之后也未止于对这个团体成员的迫害。在中国，这一罪行始于杀害死刑犯而摘取他们的器官，之后这一罪行涉及到更广的层面，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教会成员也都是摘取器官的受害者。一直以来，对法轮功遭到迫害，不听不看不闻不问，始终保持沉默甚至冷漠的超然者不在少数。曾有文章指出，中共惯用暴力与谎言让中国民众在罪恶面前保持沉默，正是这集体的沉默纵容了黑心问题的做大。人们选择沉默固然有其谋求自保的种种难处，但在一个充斥着暴力与谎言的社会，沉默的代价是可怕的。不光是法轮功学员，不管什么人能拿来杀的都杀了卖器官，除了被关押的人，还包括那些无依无靠的流浪人员，都被有关机构以关怀生活为名纳入活摘数据库，一旦配型成功，这个人就会失踪。还有以招工为名骗来大量的年轻劳动力集体关起来活摘，现在连拐卖小孩、活摘其器官也成了这个恐怖产业链中的一环。程先生的儿子是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程浩，于2014年11月28日在长江二桥附近失踪。程先生表示，近年武汉失踪了几百名大学生，有名有姓的只有三个人找到了尸体，公安都说是自杀。他们每次发个帖子，几天就被封杀了，发不出去了。警方不作为，家属陷入绝望。中共所期待的是那些不愿卷入的人做壁上观，表现出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如同盗匪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强奸的时候，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全体乘客都装作聋子瞎子，这样他们行恶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任何压力和顾忌一样。常常会有人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关心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摘取器官而遭虐杀的事情？血腥的活摘器官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对此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当有人问他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麦塔斯回答说，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反人类罪是针对人类整体的，当反人类的罪恶发生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例外。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 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56亿7千万年的期盼。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56亿7千万年的期盼。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曾经在大学的课堂上听到老师半开玩笑地说，同学们，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啊，这可是释迦牟尼佛说的。他说56亿7千万年以后会有一个未来佛弥勒佛下世来度人，你们要是能够活到那会儿，就跟着弥勒佛学吧。说完后，老师和很多同学都笑了起来，可是他却像过了电一样，心想，真是太好了，将来我要遇到弥勒佛，一定要跟他好好学。那么他遇到了吗？下面就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是个80后，就叫我周雨明吧。我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我是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的。爷爷奶奶常常教导我要与人为善，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在思想中比大部分的同龄人保持了更多传统的东西。自从我记事以后，每当我按着老人的教导去面对困境时，我发现常常是表面上在当时看是失去了什么，可事情过去之后，往往又从别的地方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这让我相信冥冥之中一定有高于人的法理存在，它在无形中制约着一切。虽然不知道这个法理到底是什么，但是我已在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一定要保持善良。上大学时，我学的是涉外旅游法语专业，也就是给外国游客做法语导游。在校期间，我接触了很多东西方的文化，看了很多书，比如圣经、周易、佛教经典等等。可是不知为什么，这类书籍读得越多，反而让我对眼前的现实世界产生了越多的疑惑和不解。3年后大学要毕业了，我顺利通过了导游资格考试，拿到了法语导游证。因为在校时老师讲的释迦牟尼的话在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我一直想弄明白佛法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实习的时候我并没有去带外国游客，而是选择了去五台山做导游。毕竟五台山被誉为四大佛教名山之首。去了以后，我才发现，现实与我要寻找的大相径庭。旅行社的前辈整天告诉我的都是，怎么说才能让游客花钱烧香，请佛像回家。庙里的和尚大部分都是从南方来的，白天穿着僧袍，通过手机和导游联系，在寺院里一波接一波地接待客人，到了晚上就换上便装去夜市逍遥。看清楚了这些打着佛的旗号骗钱的假导游、假和尚之后，我就决定白天在旅行社待着，等黄昏后清静了再出门。那时每当夜幕降临时，我独自一人坐在文殊寺的庭院中发呆，听着微风吹动屋檐下的铃铛，内心越发的失落和难过。昔日的佛教圣地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我寻找的佛国净土到底在哪儿啊？一天上午，我突然感觉外面有什么在等着我，就茫然地走了出去。走到山脚下，遇到两个阿姨和一个姐姐。其中一个戴眼镜的阿姨向我问路，我说，反正我也没啥事儿，我给你们带路吧。走了没多远，阿姨突然开口对我说， 你今年黄历二月份丢过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对你很重要，但是后来你找到了，是某个神帮你找到的。我一听愣住了，因为确有此事。那是寒假返校后的一天早上，我突然发现钱包丢了，里面有我的身份证、准考证，这都是过两天要办导游证要用的。我找遍了学校的每一个角落，也没找到。情急之下，我想求神帮助。心里默默求过神之后，好像一下子心里就轻松了很多，悠哉地去串门了。走进一个宿舍，一个同学看我来了，气愤地说，也不知道是谁把我的手机给偷走了，还往我床上扔了个烂钱包。我一看，这不就是我的钱包吗？这个阿姨还告诉我说，我能找到钱包是神看到了我的善念，帮了我。阿姨还说，后半年我会出国。果不其然，大学毕业后，也就是2009年的9月，我通过网上投递简历，很顺利地收到了某外贸集团的聘用通知，让我去非洲某国从事当地公司的财务和销售管理工作，年薪8万，还有额外的奖金。出国之前，我心里就打定主意，最多只在外面待2年，因为爷爷奶奶从小把我带大，他们现在年纪大了，我必须得尽孝，回到他们身边照顾他们。在非洲的这2年里，日子枯燥乏味，每一天都像是原版复制前一天。这样的生活对于一个找不到人生意义的年轻人来讲，心灵上的空虚可想而知。回国后，我很快过起了纸醉金迷的生活，经常和朋友们喝得酩酊大醉，妄图以此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可是这样的生活并不能让我感到快乐，相反，我开始对酒桌上重复的话题产生了厌烦。一天，朋友给我讲了一件事，使我对人生有了彻底的反思。有一个上幼儿园的5岁小朋友，他的父亲每天骑着电动车接送他。突然有一天早上，这个小朋友说什么都不肯去幼儿园了。原来前一天有2个小朋友笑话他家里没有钱，只能坐电动车，而那2个小朋友的父母每天都开着轿车接送他们。这孩子的父亲没办法，只好贷款7万元买了一辆车，孩子才肯去幼儿园了。看到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大陆，对比宽松自由、民风淳朴的海外，我产生了一连串疑问。在非洲、西藏那么贫困，生活质量那么差，为什么人们每天都很开心呢？难道人的一生就是为了金钱和名利而活着吗？如果社会再这样发展下去，人类将来会怎么办呢？我终于发现，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大陆人的信仰缺失。要解决这一切，就得把丢失的信仰找回来。可是去哪儿找呢？佛教现在是不行了，五台山我自己就去过，简直太乱了。道家的书也接触过，但都是些古文，没人教，自己也看不懂。圣经也读过，觉得那是给白人修的，也不适合我。我尝试着在气功中寻找出路，但看了很多功法的介绍都不满意。一天，我的一位台湾朋友给我发来一个网址，说台湾有很多人练这个功。我一看，是法轮功。我一下想起了在非洲的时候，我有机会接触到国外的网站，知道了中共64屠杀大学生，炮制了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给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等真相， 看清了中共一直在撒谎欺骗老百姓。为了不活在中共的谎言中，我回国前就下载了翻墙软件，天天上动态网，法轮功的网站就在页面的中间，可我从来都没有点进去看过。这次台湾朋友推荐我法轮功，我突然意识到，台湾有那么多人都在练，欧美那么多发达国家的人都有人在练，还有很多是博士、科学家。国内打压这么厉害，抓人、判刑，甚至活摘器官，可是法轮功学员们还是义无反顾地练，这个功肯定是不简单，我决定一定要好好看看。我打开了法轮大法书籍的网站，映入眼帘的是几十个书名，原来法轮功有这么多的书，我都不知道该从哪里看起。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一本书一下子吸引了我，书名是《法轮大法·美国法会讲法》。我心想，看了那么多气功师讲的东西，没有一个人能把修炼给讲清楚的。法轮功的师父在美国讲法，底下应该有很多高材生在听，那我就看看书里面到底有没有我要找的。这一看可不要紧，整个人就像通了电一样，我在人生中的一个个疑问被不断的解开，当时的我既兴奋又震惊。书中谈到了人类文明的从古到今，也讲到了关注地球的外星生命，还有另外空间的存在形式，人体修炼的博大精深，以及在俗世中就能修得正果的宇宙大法等等，而且是用非常浅白的语言把这些精深的道理讲了出来。一口气看完了《法轮大法·美国法会讲法》，当时已经是凌晨三点了，然而我却一点没有困意，头脑非常清晰，我终于找到了可以教我修炼的师父了。我激动地跪在床上，眼含泪水，双手合十，心里向李洪志师父说，求师父一定收下我，不管吃多少苦，这辈子我一定跟您修成佛。决心修炼后，我开始处处事事按照师父教导的真善忍标准做人，说真话，办真事，与人为善，遇事不再和人争执，不再推卸责任，每遇到问题或者跟人发生矛盾的时候，主动向内找自己的问题，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对人坦诚相待，从不和人计较。修炼后，两个老板拖欠我工资几万元钱，我只为他们没能把企业经营好而忧心，却从不把个人失去的利益放在心上。同事感叹，我发现什么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之类的话到你这儿都不灵了，人要都练法轮功，这社会就好了。我刚修炼几个月，爷爷就病倒了，瘫痪在床。为了不让父亲和姑姑们忙完工作后还要拖着疲惫的身子陪护爷爷，我主动承担起照顾爷爷的责任。我白天为爷爷吃饭，帮他活动身体，爷爷大小便失禁，我就帮他排便，晚上陪在他身边睡觉，还要不时地起来给他翻身，避免生褥疮。爷爷生病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脾气也易怒暴躁，而我却总是乐呵呵地继续照顾他。爷爷在床上躺了十个月后，平静地离世了。爷爷周年忌日前的一天晚上，我清晰地梦到了爷爷来到了我身边，他样子变得年轻了，戴着眼镜。爷爷把我从客厅叫到卧室，单独和我说，谢谢你让我知道法轮大法好，我就要走了，去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你也一定要让你奶奶知道法轮大法好啊。早上我把梦见爷爷的事告诉了奶奶，奶奶说她也梦到了， 而且梦到的样子和我描述的一模一样。但是爷爷没有和他说话，只是离他几步远站着，笑着挥了挥手就隐去了。法轮大法让我明白了人活在世上的意义，我不再觉得空虚，也不再感到寂寞。修炼后，我轻松地戒掉了烟瘾和酒瘾。多年来打电脑游戏落下的颈椎病，刚练功几天就康复了。而且我从小心脏有毛病，熬夜时间久了就觉得心脏有一下没一下的跳，几次去医院看大夫，可从来都没有找到原因，也没有治好过。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以后，心脏的毛病也不翼而飞了。修炼后的我心灵纯净了，身体棒棒的，每天活得有滋有味，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佛经中说，当三千年开一次的优昙婆罗花开放的时候，就是未来佛转轮圣王下世传法度人的时候。2014年，圣洁的优昙婆罗花开在我家一个菜瓜上，我把瓜皮刮下来保存，就这样没有水没有养分，瓜皮都干得和木条一样了，上面的婆罗花却静静地开了三年。修炼后我明白了天上和地上的空间不同，时间也是不同的。当初释迦牟尼佛给弟子们讲的是天上的时间，56亿7千万年后弥勒佛下世传的佛法，就是这人间2500年后传世的法轮大法啊。佛家讲缘分，56亿7千万年的期盼，我终于接上了佛缘，真的是此生无憾了。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修炼故事就到这里。
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与您分享的是回家过年，喜得真言病痛消。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疫情期间，儿子和刚刚结婚的儿媳，还有儿媳的爸爸和弟弟，一家人高高兴兴地来儿子的妈妈家过年。可是到家没几天，本就患胰腺癌的儿媳的爸爸又开始发烧，这可怎么办呢？来听听一位法轮功学员讲的他们一家人过年的故事。过年前腊月26这天，在外地上班刚刚领了结婚证的儿子给我打电话说，他们要回家过年，还有儿媳他爸。每年儿媳的爸爸都是在儿媳的姐姐家过年，姐姐今年过年要去丈夫老家，儿媳她爸不愿意一起去，因为得了胰腺癌，她一个人在家，小辈们不放心。儿子就问我是不是可以带着妻子和岳父一起回来过年，我当然欢迎了。于是我就开始准备他们回来的吃住的事情。腊月27号早上，儿子又来电话说他岳父发烧了，正在医院里输液， 可能不来了，儿媳要服侍他可能也不来了，儿子说他一个人回来。放下电话，我有点失落。平时我一个人在家，好不容易全家高高兴兴回家过个年，却又遇到这个事。可是转念一想，我是大法弟子，亲人生了病，我应该同情，怎么还有点埋怨了呢？我马上打电话告诉儿子，他们不回来就算了，顺其自然吧，多安慰安慰他爸，这次来不成，下次来。腊月28号早上，儿子又来了电话，说他爸输了液，不发烧了，要来我家。不过儿子担心来了之后要是又发烧可怎么办。我心里想着，万一是师父安排他来我家听大法真相的呢，就跟儿子说，他自己愿意来就来吧，他爸也挺可怜的，妻子得了肝癌已经去世了，要是一个人在家又有病，儿女也不放心，没事儿，你们都回来吧。儿子又说，儿媳的弟弟也要来，因为他爸来我家了，弟弟在广州上班，回家过年家里没人，也只好来我这儿了。我说，那好啊，都来吧。晚上七点多钟，他们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回来了。亲家得的那个病不能吃辣的菜，于是我还得做两种菜，一些没辣椒的，一些白味儿的，耐心地做了他们都喜欢吃的菜。正月初二晚上，亲家说有点不舒服，早早地睡了，我也没太在意，心里想着生病的人身体不舒服也是正常的。初三早上九点多还没见他起床，儿媳就打开他爸爸的房间进去看看，出来说他爸又发烧了，头痛。我有点着急，怎么办？儿媳也着急，赶忙叫上儿子一起去买了体温计，回来一测体温 ,37.3 度。本来他爸身体很弱，免疫力差，这样烧下去不知道要烧到什么程度。如果送到医院去，疫情期间凡是感冒发烧的病人，只要医院知道了，全家隔离14天，他们回去之后还要被当地隔离14天，这真是太难了。我想到我是大法弟子，在我家里发生的事儿都不是偶然的，我就对他们说，现在只有求大法师父了，从现在开始咱们全家集中念头，诚心诚意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我给亲家拿了个大法真相护身符，叫他照着上面的字念。儿子儿媳以前都相信大法好，于是我们全家都默默地在心里念着。这天中午有亲戚请我们吃饭，儿媳有点放心不下他爸，不想去。我安慰他说，去吧，没事儿，只要我们时时刻刻在心里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爸会好起来的。听我这一说，他就答应了。吃完饭回到家，儿媳赶忙到他爸爸的房间看一看。诶，人呢？怎么没人呢？赶忙问，我爸上哪儿去了？喊了几声，就听见卫生间里有人说，我在洗澡呢。儿媳赶紧问，你好了吗？亲家说，好多了，我念着念着就睡着了，出了一身汗，也没发烧了，想洗个澡。我们在外边听着很高兴，都知道是师父帮了他。等他洗完澡出来后，我给他和他儿子讲了法轮大法真相。 以前儿媳给他讲过真相，他半信半疑的，这一次他真的相信了，说大法太好了，太神奇了。父子两个人全都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我给他儿子一个翻墙卡片，让他突破网络封锁，多了解大法真相，他很乐意地接受了。这时候亲家说有点饿了，想吃饭，我赶忙给他熬了一些红薯粥，弄了点咸菜，他几下就喝完了，还说好香啊。晚上儿子的堂姐又请我们吃饭，我们一家人全都去了。亲家说，我以往发烧头痛必须得输液才能好，而且过后都不想吃饭，可是这一次不一样，就是感觉饿。我说那是你诚心诚意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师父给你净化了身体，把病毒排了出来，师父在管你呢。他听了高兴得合不拢嘴。正月初六他们要回去了，我做了一桌的菜给他们践行，提醒他们回去后一定要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真正的佛法，不要被中共的无神论欺骗了。亲家高兴地说，好好。临走之前，儿媳亲家恭恭敬敬地给师父的法像上了一炷香，感恩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
最后是天音净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